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欢迎光临恩典聊天室。前些天我走在路上，突然听到身边响起 GPS 的电脑语音，前方100公尺，左转某某路。我一时就有点发愣，我心里想，哎，我不是走在人行道吗？这是摩托车来了还是怎么了？还没反应过来呢，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捧着手机从我身边经过，往前走去。啊，我恍然大悟，原来 GPS 导航的语音是从他手机上发出来的。由于他离我很近啊，我确实看到他的手机画面正是 Google Map。这可有趣了，我第一次看到走路的人用语音导航。如果开车骑车开语音导航，这很常见啊，因为司机可以不用分心看地图的画面。但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开车或骑车，他也不开语音导航的，而是必要的时候就看看地图画面。所以走路还开语音导航，又开得那么大声，连我这个路人甲都听见了，我真的觉得非常搞笑。我也很好奇，哎，那个女生是基于什么原因，走路的时候都要开语音导航呢？当然我猜也可能是一时按错按钮吧，可是他真的很认真地捧着手机跟着这个地图的语音导航走，到了所谓前方100公尺，果然他就左转了。所以我忍不住呢，还是又偷笑了一会儿。又过了几天呢，我在另外一条马路的边上听到我的左前方有一个中年妇女对着一个中年男人低声地嚷着说，你到底会不会看啊？在哪里呀？那个男人呢，就自顾自地捧着手机继续向前走去。那个妇女跟在后边，嘴里还念叨着一个地址，什么什么240巷的。我走在他们后面呢，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不自觉地也向我左边店面的门牌看过去。诶，我看到了280号。282号，哎呀，这不是走过头了吗？看着前面那个男人还想向前走啊，我就在那儿考虑，我要不要加快脚步去提醒他们一下。哎，结果那个中年妇女也发现他们走过头了，招呼那个男人往回走。啊，丹妮，我就放心的继续走我的路了。你到底会不会看呢？看的当然又是手机上的Google Map。 那手机上的地图当然也不止 Google Map， 不过呢，丹妮用惯了 Android 的手机啊，所以请允许我在节目里边，我就用 Google Map 来代表所有手机上的电子地图吧。那刚才我说到的那一对啊，我在路旁见到的，我想应该是夫妻两人吧，他们就让我想起几年前呢，丹妮跟老公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常常有的情景，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拿出手机来看 Google Map， 不管是马路边啊、公园里头啊、车站的门前啊、十字路口啊，任何地方只要对我们前进的方向有疑问，我马上拿出手机 Google Map。那也是那次的旅行我才发现呢，原来每一个人看地图的方式，尤其是使用 Google Map 的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或许呢，丹妮，我是比较不喜欢过度依赖科技的人，我不想因为有了 Google Map 就放弃使用我的脑子啊，放弃我自己本来就有的方向感。所以呢，虽然 Google Map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功能，但是基本上呢，我看 Google Map 的时候还是会像以前使用纸本地图的时候那样，我先确认我自己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啊，我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建筑物、街道的名称，甚至门牌号码跟地图上的这些标志呢大致对照一下。那偶尔呢，我会加上手机的定位， 在 Google Map 上面找到我自己跟我的目的地啊相对的位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再对照我身处的实际场景，找到我该走的方向啊，该走的街道，究竟是往我左前方啊、右后方啊，或是哪个方向？确定了以后呢，我才出发。但是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他会先打开手机的定位啊，那然后呢，在 Google Map 上面不就会出现一个原点嘛，就是会移动啊，标示你的位置跟你的移动方向的一个原点。然后呢，原点周围还会有一个它也会转动方向的，看起来那个形状像手电筒光线的图案。我想用过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呢，我老公就把手机啊水平的拿在手上啊，向右转啊，向左转，感觉就像拿那个罗盘指南针啊。那直到呢，那个有点像三角形，又有点像那个光线散出来的图案，就对准了地图上面目的地的方向啊，那他就知道说哦，我走这个方向就对了。那他就一直看着那个标志往前走啊。那以上我说的当然就是我们走路步行的时候的一个使用方式。那虽然我们也会使用 Google Map 的一个路线功能哈，可是呢，如果叫我像我老公这样，就只看着地图上的那个所谓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箭头吧啊，如果让我只是跟着那个箭头走，然后我完全不看两旁的路啊、建筑物啊，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迷惘，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我会觉得这样我跟迷路是差不多的，我就是只跟着这个Google Map 上面的那个箭头这样走，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加上呢，我知道我老公呢，他在现实当中的方向感其实是不怎么样的，所以呢，出外旅行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丹尼我做好所有的功课。那到了旅游的地点呢，我就尽快啊，照刚才我说的自己的那个方式，我看地图，掌握实况，然后呢，就由我来指明方向，往目的地出发。那我老公他就在一旁继续看他 Google Map 上面那个移动的标志，那一边走呢，他就一边确认说，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还有700公尺啊，或者是还有500公尺啊，向右转啊，快到了快到了啊，就是这样啊。那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有一趟愉快又不会出大差错的旅行了。那其实我们这一代就是丹尼这一代啊，都有看过纸本地图的经验。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代，你应该都有这个经验。那我们都懂得怎么样看纸本的地图，可是现在呢，却变得这么依赖 Google Map 啊，甚至有的人，我相信有的人跟我老公一样，只看移动的箭头不认路。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拿一张印在纸上的地图给现在的年轻人啊，或者说小孩子吧，啊，他们可能会用 Google Map 啊，可是他们能不能看得懂印在纸上的地图啊？懂不懂得使用的方法呢？哎，说不定刚才我说的那个连走路都要开语音导航的年轻女生啊，她就是看不懂地图啊，她不懂得怎么实际去认路，所以就需要语音导航啊，用声音告诉他啊，现在该左转了，现在该向前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挺可怜的。那我始终觉得人的大脑呢，还是需要多使用才行，不能光靠科技啊。万一 Google Map 有错怎么办呢？那事实上，我们也曾经使用 Google Map 的时候，真的就被它不知道指到哪里去了，就绕远路了，或者走错路了。所以如果地图不准确你还相信它，你不用自己的脑筋多加确认和判断，那我觉得这是相当惨的事情。所以呢，丹尼就想到古代啊，有一些画地图的人，对吧？肯定有的，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古代的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要想要画出准确有效不会误导人的地图，那得花多少的人力时间体力啊，到各地去探勘观察描绘啊，要测量画图比对， 当中又得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才能够做得到呢？现代的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在2022年有一部电影叫做 Against the Ice， 中文翻译做逆冰之行，或者说是霜雪极地啊。那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说的呢就是跟地图有关的这个探勘冒险的经历。那丹尼我是还没看过这部电影，可是我看过了这个影评还有介绍。那话说呢，在20世纪初，丹麦派出了一支探险队前往格陵兰东北部。格陵兰听众朋友知道在哪里吧？整年呢几乎都是冰封的地方啊。那他们的探险队目的是要实地的考察当时美国有探险家声称皮尔蒂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呢？他们要考察是跟格陵兰相连或者不相连。那如果相连的话呢，就证明那块地是格陵兰的一部分，那主权呢就跟格陵兰一样属于当时的丹麦。那如果那块所谓的皮尔蒂跟格陵兰是不相连的，那么因为美国他们说他们发现了嘛，就可以声称是他们有主权的地方啊，是属于美国的。那既然这牵涉到主权之争，牵涉到两个国家的地图该怎么样的去画，那自然就只有实地探勘才能够得出客观而正确的结论。但是呢，丹麦派出的极地探险队没有完成任务啊，队长跟其中的一位队员失踪了。那来到了四年之后，1909年又有一支探险队出发，他们的目的呢当然是一样的啊，同时也要寻找前一队人有什么发现，那希望能够带回皮尔蒂跟格陵兰相连与否的这个地理证据。当然丹麦是希望找到相连的证据。那这部电影呢就是根据后来这支探险队队长他的回忆录所拍摄的。那这位队长呢跟一个年轻的队员啊，他们在其他队员的犹豫当中啊，就只有他们两个坚持要走往更深的内陆去寻找相关的证据，果然也让他们找到了。但是回到营地的船上已经是6个多月之后了啊，你要想象在那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啊。可是呢他们就发现其他队友都已经撤走了，就这样呢他们两个人又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滞留了2年才终于得到救援啊。那其实当中呢也牵涉到这个丹麦政府啊愿不愿意去救援，因为其实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下落啊，值不值得去找他们啊。那终于呢他们就带着这个证据，就是皮尔蒂属于格陵兰的这个证据，就回到丹麦，而且获得了表扬。那有影评人就认为啊，这部电影啊 Against the Ice 所探讨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个探险值不值得呢？哇，这个题目是很大的啊。今天当然丹尼也不是要做这样一个探讨，可是我就觉得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值不值得这样的去探险啊，又牺牲人命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虽然现代呢确实是有人为了政治的原因就乱画乱改世界地图啊，乱画乱改自己的地图区域的地图，可是对于那些真正带着诚实的热心和求真的精神而去冒险去探勘啊，去确认去帮助世界各地的各种地图能够准确绘制的人，我还是非常佩服和感谢他们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们啊，那但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甚至可能也间接帮助了现代人制作 Google Map， 那也说不定。毕竟很多的知识和技术都是在前人所立下的根基上继续发展出来的，对吧？那谈到这儿呢，我们还是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创造万有的主宰，我感谢你 给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又给人类足够的聪明智慧与好奇心，以及探索的动力，去研究、认识和描绘这个地表上的地形地势、山川起伏、河流平原。历世历代积累努力，成为准确的地图或地理知识，供人使用。我们在使用现代科技的地图资源的时候，我们不忘记上帝给我们的原始资源，同时我们也感谢前人们的热诚与付出。求上帝帮助现今的人们心存谦卑，不要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够为所有的人指明方向，反而要向后赐百物给我们的造物主寻求真智慧，好让自己不致成为误导别人的人，不要变成瞎子领瞎子，害人害己。上帝啊，不管在地理上或心灵上或政治、经济、家庭、职场各方面的管理上，我们都需要正确的指引。如果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为生活感到迷惘，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选择，往哪一个方向，求上帝的圣灵帮助他们找到真正可以参照的依据，能听到有价值的建议。更希望这些听众朋友们能够从圣经当中体会上帝的美意，好让他们可以有智慧、有信心地做出选择，并且勇敢前行。愿我们这些的朋友们也继续地来亲近主，使他们往后所行的道路上都有上帝的引导与同行，并且他们能够活出永恒的意义。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祝福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加给我和我们的家人。愿上帝的教导永远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行走不致跌倒，也能够辨明方向。感谢主，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